几季啊？
一开始我先要谢谢所有赞助我的人，包括网站 primophilia.com 会员的订阅。我要特别感谢付费订阅的会员们，包括段小姐、李小姐、淡月以及彭小姐。彭小姐还特别给了我一笔单笔的投内，非常感谢你咯。其他没有付费的人也非常谢谢你们。这边我来解释一下网站的会员制度。免费的会员会收到我每一集的通知，信件内呢还会有每一集我没有上 IG 的照片，像是一些比较可能会被禁的照片我就不会放上 IG， 还会有一些补充的照片。那付费的会员也通通都会收到这些。那么付费的会员呢，包括每个月5美金和每个月10美金的会员，5美金和10美金的会员都会收到之后会员专属的内容和连结。10美金就是每个月都赞助我5美金支持我啦，内容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我之后打算出会员小物，10美金的会员会先收到这些小物哦。另外我也有单笔赞助的连结，大家都可以到网站寻找，可以直接从资讯栏当中连过去，或是到我的 IG 档案连结就可以找到了。那这边先谢谢大家，不管是 follow 我的 IG 或是加入会员，我真的都非常非常感激。也谢谢大家订阅我的播客，让我在台湾的 Apple Podcast 排名冲到不分类第一名。屁孩们的力量果然非常强大。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节目咯。本集涉及邪教、谋杀、饥饿死亡详细描述内容，如果对类似的内容会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23年7月，警方从肯亚的 Shakahola Forest 夏卡霍拉森林当中挖出了约450具尸体。事实上，警方已经在这边搜寻了4个月，每个月尸体的数量都节节高升，而且多数尸体是妇女和儿童。有的验尸报告更显示，多数女性在死后曾经遭受到严重的性侵。然而让人最不解的地方是，有的尸体失去了眼睛、肾脏，甚至是生殖器。而埋葬这些尸体的地方并非普通的墓地，而是一个大型的弃尸场。这些原本希望被神救赎的人们，究竟是踏进了他们自以为的圣地，还是炼狱？我是 Ola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罪癖 Crimophilia。 每周罪癖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一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肯亚在1963年脱离英国的殖民后，传统的基督教派像是圣公会、天主教和长老会等等，在他们信仰系统当中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是一直到1980年，肯亚的经济非常的糟糕，失业率飙升，社会陷入贫困。当时很流行在电视上布道的新兴美式基督教派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福音教派，在布道的过程当中将华丽的承诺传递给了人民，透过一种结合让灵魂得救和获得丰富财产的讯息，为生活困苦的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对当时肯亚独裁总统 Daniel Arap Moi 来说，相较那些传统教会不断地批判他的独裁和腐败，这些新兴的福音教会们顺从多了，还说他是上帝选出来的领袖，根本深得总统的心啊。他因此张开双手迎接这些新兴的宗教，除了提供政治庇护之外，还让他们在国内自由扩张。到了1990年，福音教派的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肯亚到处设立教堂，他们在社区当中都有相当大影响力，甚至是现在的肯亚总统 William Samoei Ruto 也成为肯亚首位来自福音教派背景的总统。他还在总统官邸建造了一间福音教派的礼拜堂，而他的这个举动不但助长了福音教派对政治和生活的影响，更助长了极端思想的成型。而其中一个推广极端思想的人就是 Paul McKenzie， 阿珀，破掉的破啦，对啦，他就是一个破烂的人。阿珀出生日期我查不到，但是他的出生年份应该是落在1973年左右。出生地是肯亚一个叫做 Lunga Lunga 的小镇，位于肯亚和坦桑尼亚的边境。家里总共有10个小孩，7个男孩加上3个女孩，阿珀排行老五，爸爸是一个商店经理，妈妈则是家管。阿珀家里就是福音教派的基督徒，他从小就对宗教非常的狂热，热爱上教会和唱诗班， 还会在客厅当中随着福音音乐起舞，闭着眼睛高举双手，完全陶醉在音乐当中。阿婆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上台布道，而她所用的方式被形容是 preaching fire and brimstone。 所谓的 brimstone B-R-I-M-S-T-O-N-E 就是硫磺的意思，而火和硫磺在圣经当中指的是地狱和惩罚的象征，意思就是他喜欢用很耸动的方式来跟大家说，哦，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就会下地狱哦。而且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还会搭配上情绪激昂而且大声呼喊。虽然接受宗教的洗礼，但是阿婆的脾气其实很差啦，她就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爆炸。16岁的时候，她跟另外一个男孩玩捉迷藏的时候起了争执，于是阿婆就突然攻击那个男孩，把他狠狠揍了一顿。这也只是她诸多爆炸的例子之一而已。1997年到2000年间，阿婆开计程车为生，并且在街头卖一些小东西赚钱。阿婆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跟第一任妻子 Angus 阿格结婚，两个人一起生了两个小孩。后来他因为和原本参与的教会 African Brotherhood Church 非洲兄弟教会的领袖发生了争执，他就离开了教会。不过隔年阿婆的妻子阿格就因为气喘过世了，阿婆于是马上跟一个叫做 Joyce 小乔的女子再婚，两个人又一起生了四个小孩。2003年阿婆来到了 Melody 马林迪，是肯亚的一个沿海城市，并且很快就加入了 Melody Fellowship Baptist Church 马林迪浸信会团契教会，但是他很快就脱离了这个教会。同年30岁的阿珀就创立了自己的教会 Good News International Church， 又叫做 Good News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好消息国际教会，那我之后就简称好消息教会。而阿珀将带领这个教会走向邪教之路。阿珀以他剧烈又火爆的讲道风格闻名，刚开始他是在别人家里开办教会，鼓励信徒拒看电视也不要运动，更要大家拒绝一切跟政府相关的东西，还反对西方医疗系统，要大家把小孩都带回家不要去上学了，理由是耶稣从来都没有上过学啊，而圣经当中的彼得更从来都没有上学过。阿珀更要大家对他极端的主张完全服从，而他的教会中心思想就是很多邪教所主张的世界末日论。他跟信徒说世界末日要来了哦，而唯一通往救赎与上帝合一的道路就是严格服从他那个来自神的权威。也因为阿珀声称自己有来自神的权威，所以当有人指控他私吞信徒的捐款时，他的信徒居然完全没有人敢质疑他，而阿珀反而说那名指控他的人是女巫，其他信徒也就转而攻击那位被他声称是女巫的人。在确认所有的信徒都完全信任他所说的话之后，阿珀便进行他的下个计划，那就是利用奇迹治疗来收服所有的人。据说阿珀他会付钱请人假装生病，然后在当众演出被他治愈的戏码，像是他会在一名正在发作癫痫的小女孩身上祷告，女孩没多久就在所有人的面前停止抽搐，而所有的信徒们包括小女孩的外婆都发誓那晚过后小女孩的癫痫就没有再发作过了。另一名男子身上因为一处感染溃烂的伤口而无法站立，他被带到阿珀面前，经过他的疯狂祷告之后，男子便奇迹般的站了起来，他的伤口更在一周之内就完全愈合了。而阿珀最早的一批信徒之一是一个叫做 Joseph Katana 阿卓的人。阿卓现在似乎也是一个牧师啦，他在社交软体上相当活跃，但是在这之前据说阿卓从小就受到精神疾病所苦，而且经常会发作，于是在他24岁的时候，卓爸妈便将他带去寻找阿珀寻求帮助。阿卓接着便在教会里住了两年，在这个期间他和教会当中其他一样患有心理疾病的信徒们一起生活，他的手脚被绑住，整个人也被固定在礼拜堂中央的一张床上，他就这样长期被束缚并且孤立。而当阿珀在做礼拜的时候，为了避免活动被干扰，阿卓和其他精神不稳定的信徒们会被搬到教堂外的一棵树下。不过阿珀会定期为阿卓祷告，阿卓则声称加入阿珀的教会让他脱离疯狂，因为过了几个月后他真的觉得平静多了，还能够正常的睡觉并且探望家人，甚至找到了一份警卫的工作，还帮阿珀租了一间房子。然而阿珀却跟他说，如果你离开教会的话你的病就会再发作哦。所以阿卓跟他说，我一辈子都会服侍上帝的， AKA 一辈子都会听阿珀的话。而这些奇迹治疗的确更进一步的巩固了阿珀作为上帝选出来先知的名声，只有他才能拥有医治身体灵魂甚至整个未来世界的能力。2015年阿珀将他日益壮大的教会迁往一个叫做 McJingle Village 的小镇，一年之后他开设了一个电视频道，内容就是所谓的 Judgment Day Fever Dreams 审判日狂想，他批判所有的东西甚至是假发或是网络银行， 他认为这些都是魔鬼的工具。哇，所以我只能说加入他教会人都不能戴假发。当然这个对我们没什么啦，但是因为其实很多黑人发质的关系，他们无法将头发留长，所以才需要假发。所以假发其实在黑人社区占的算是蛮重要的地位。不过没多久，同一年，肯亚的电影分级委员会介入，他们认为阿珀电视频道的内容太过极端激进，不适合公开播出，便直接将阿珀的频道查禁了。2017年，阿珀第二个太太小乔去世后，他马上又找到了第三任老婆，叫做 Rhonda 小打。在这之后，阿珀想说，不给我上电视是不是？那我就转战网络。于是阿珀就开设了一个 YouTube 频道，频道内容也都是一些跟世界末日相关的激进言论，警告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处处都藏着 Antichrist 反基督的影子。但是好景不长，2017年10月，警方突袭了阿珀在小镇当中的部落，并且逮捕了阿珀和太太小打以及19名信徒。因为他们发现阿珀不是只有布道而已，他还向小孩灌输极端的思想，系统性的培养一整个世代的人，让他们彻底拒绝现代生活的基本价值，包括教育、医疗，甚至吃东西。阿珀用信仰的名义宣称学校会以所谓的 Satanic Agendas 撒旦式的洗脑课纲腐化灵魂，而他这边所指的撒旦式洗脑课纲还包括 LGBTQIA 的相关议题。阿珀更认为医院干涉了上帝的旨意，而吃东西甚至也可能被视为对神的违抗。在阿珀所传达的观念当中，任何形式的权威都不能存在，包括老师、医生，连父母都不行，只有他阿珀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最重要的是，阿珀做出了所有邪教教主都会做的事，那就是切断信徒与外界的连结，创造出一个封闭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只有他的话才是真理。而阿珀被逮捕之后，他和小打都面临了多项指控，包括煽动激进思想以及剥夺儿童的基本人权，加上经营未注册假装成教会的非法学校。警方从阿珀的部落当中救出了93名儿童。虽然如此，阿珀最终居然被宣判无罪，而这个致命的司法疏失让阿珀得以继续进行他的极端布道和思想传播。2018年，围绕阿珀的信徒越来越多，虽然当地的居民觉得他传播的思想越来越危险而报警，警方因此再度逮捕了阿珀，但是阿珀还是很快就被释放了，而且也没有接受到任何的处罚。2019年，肯亚政府推出一套相当有争议性的数位身份证制度，叫做 Huduma Number， 那个 Number 听起来有够像日文的。政府会搜集个人的生物特征资料，像是指纹、毛发和血液等等，将国民的身份资料、生物辨识等等整合成一组唯一的编号。而阿珀对这套系统相当不满，声称这套系统是邪恶的，是圣经所说的 The Mark of the Beast， 兽的印记啦。那这个所谓的兽的印记，简单的说就是666这个数字，也就是撒旦的数字。圣经当中提到，末日快到的时候，邪恶的兽会强迫所有的人，不管贫富贵贱，在右手或额头上接受印记，否则将无法买卖或者是生存。那这个印记就是象征人们向邪恶势力低头的标志，而它的数字就是666。阿珀认为政府所推动的数位身份证制度就是兽的印记666。由于阿珀激进的反对这个制度，他便因为煽动民众反对国家生物识别身份证计划而再度被逮捕。但是神奇的是，他只被关了21天，又被无罪释放了。同一年，国会议员 Asha Jangwa 阿爽公开指控阿珀贿赂执法人员帮他盖案，好让他的教会持续经营。所以阿珀虽然一直被逮捕，但是却又马上被释放了。他认为有人在他的背后撑腰。不过这个时候，阿珀也开始发现苗头不对，加上他的行贿传言越来越大声，阿珀便毅然决然地关闭教会，连根拔起，带着信徒们深入更加与世隔绝的区域，那就是 Shakahola Forest 夏卡霍拉森林。那我之后就简称这个森林为夏拉森林。而此时，阿珀更利用他自称的超能力，预言了武汉肺炎的疫情，让他的信徒们对他更深信不疑。阿珀的信徒声称，他拥有来自神的恩赐，也就是预言能力啦。他在2018年的时候，早就警告大家会有一场神秘的疾病即将来临，严重到整个世界因此停摆。2年后，武汉肺炎就爆发了。阿珀的预言让信徒们更相信，这并不是巧合，而是明确的证据，是阿珀与上帝有直接联系的证据。阿珀带着他的信徒进入夏拉森林之后，他们在约800英亩的森林当中圈出了大概10英亩的地，大概是4个小巨蛋那么大的地区，建造了属于他们的 Promised Land 应许之地，而且将之命名为 Bethlehem 伯利恒， 这个地方离最近的大城市，也就是马林迪，大概是2个小时的车程。在这座森林当中，空气相当闷热，偶尔会有大象穿越，但是它不但能远离大众的目光，没有网络，没有手机讯号，这也让阿珀将他的邪教组织重塑得更加极端。许多信徒都放弃自己在世俗所有的一切，将所有的财产变卖之后，再把得到的所有钱都交给阿珀，然后搬进了这片森林当中。有一位空服员辞去工作，卖掉土地，得到将近150万台币的财产，全数捐给了阿珀。另外一名年长的女性也将自己最重要的财产，也就是一只羊卖掉了，并且将所得的1500块台币，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笔小数目，但是对她来说是很可观的一笔金额，全数都交给了阿珀。大家在森林当中用泥巴手工建造泥房子，而这些房子分布在一块块共同农地上，形成一个个小而独立的村落。那这些村子相距大概是数公里，阿珀会用圣经里的名字来为他们命名，像是耶路撒冷、耶利哥或是拿撒勒等等。而阿珀所在的专属村落则叫做 Judea 犹太，不过他住的当然不是简陋的泥房子，而是一个有3栋房子和一座大凉亭的大型聚落。他的住家有茅草屋顶，并且装有太阳能板，而且他还有冰箱哦，里面还装满了食物跟可口可乐。说到这边，欢迎可口可乐来业配，但是我其实比较喜欢黑松沙士跟苹果西达，通通欢迎来业配。总之阿珀其实平常什么都不用干啦，房子也不是他在盖，通通都交给信徒就好啦。他主要的工作是在这些聚落之间来回移动，举行又长又激烈的祷告聚会来巩固他的地位。而在这个时候，阿珀也公布了他那个骇人又老套的预言，那就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了哦。他给信徒的时间是2023年6月，但是不用担心，他也只有他掌握了得救的钥匙。所有的人只要做两件简单的事情就能够见到耶稣，第一，那就是毫无怀疑的跟着他；第二，禁食，就是不能吃东西啦。阿珀跟信徒说，禁食就是通往荣耀的道路，只要身体越饿就能更接近耶稣，尤其是周遭的世界正在一点一点崩坏的时候。一开始阿珀还会给信徒们一天2片面包和一杯茶，3周之后他就说，好，从今天起不会再有任何食物了。到这个阶段，他要故意让信徒饿死，好能在天堂与耶稣相见。阿珀更进一步解释说，小孩会先饿死，然后是女人，最后才是男人，不管你愿不愿意，没有人回得了家，你们会被埋在这里。而小孩们甚至会被迫穿上死亡之衣，这套衣服也是结婚礼服，除了象征他们即将迎接到来的命运，还被扭曲成一种诡异的仪式。每当有人饿死或是被阿珀挑选来杀害的时候，对，阿珀还会故意挑选人来杀害，他们就会举行一场婚礼，是死去的人即将嫁给天堂的仪式。而参加这场婚礼的人只有少数几个领袖、家属和执行者，所谓的执行者当然就是杀死他们的人啦。仪式进行的时候，他们会唱歌并且庆祝死者登天。仪式结束后，属于那个死掉的人的一切都会被烧毁。阿珀还禁止大家因此感到悲伤，悲伤是不被允许的。而阿珀这个禁食进而让人饿死的仪式，跟他成长背景当中所接受到的福音教派完全是两码子事。事后调查人员在邪教地点发现他的教义手稿，认为阿珀这些荒谬的仪式灵感来源应该是来自一位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美国福音教派布道者，那就是 William Branham 老卫。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宗教教义。老卫的教派后来也被标记为末日邪教，他是一位末世启示录的狂热分子，强烈反对现代医疗和正规教育，更主张极端禁食，说不吃就可以激发出所谓的原子能量 aka 极端灵性能量。老卫更在晚年发出了蛇种论，也就是主张创世纪里的夏娃并非单纯吃了禁果，而是和蛇发生了性关系，并且怀上了该隐，导致世界产生了蛇的后裔，也就是一群从一开始就属于撒旦的人。他还声称参与了其他正规宗教的人都是被撒旦控制了啦，他们被制度化的宗教体系所欺骗了，等同于在额头或是右手上标上了兽的印记。由于他的理论非常极端，导致后来许多原本支持他的人根本受不了他而纷纷转身。除此之外，老卫另一个最让人匪异的一点，就是他曾经在 Jonestown 穷死镇大屠杀之前指导过 Jim Jones 基酒，间接酿成那个900多人死亡的悲剧。而夏拉森林当中，许多信徒到了这个阶段，由于耐不住饥饿，便想要退出好消息教会。但是阿珀并没有想要让任何人离开的意思，他组织了一支民兵部队，让他们佩戴开山刀、铁锤和其他的刀具。这些人会在部落当中巡逻， 阻挡任何想要逃离的人。如果有人想要离开被发现了，除了被追捕之外，他们还会虐待想要逃离的人们，并且施加酷刑。这些人最后都会被杀害。那么这些民兵部队的人需要挨饿吗？并不需要，而且他们还吃得很好，每餐都会有肉、白饭和乌咖喱。乌咖喱，这个所谓的乌咖喱是肯雅的传统主食之一啦，是一种用玉米粉做成的松糕。而这些民兵部队的人，如果能够成功的招募到一组10到20人的信徒加入邪教的话，还能够领到钱钱哦，大概是4到17美金不等的奖金，相当于台币大概是120元到510元啦。但是这些都没有什么，最可怕的地方是杀人也能够领钱。他们如果在教堂当中勒死人的话，就会被视为是对阿珀的献祭，还因此可以领到钱。而这个如地狱使者般的民兵部队的领头是阿珀的维安主管，就是 Smart Makalama 史面给塞明的史面啦。幸存者们说史面是一个 heartless animal， 也就是没有人性的野兽，他就是那个会亲自挑选受害者来杀害的人，而且大多都是女性或是儿童。史面会下令手下强暴他们，但是因为他有老婆，所以他不会亲自施暴。而这些女性或是儿童在被强暴之后就会被当众勒死，用来杀鸡儆猴，当作警告。有些尸体会被草草的埋在浅坑当中，有的就直接被丢弃在荒野中任它腐烂，尸体的累积数量也因此开始暴增。2022年底，史面此时已经把自己所有的孩子通通献尽了，也就是都杀害了啦，所以他就命令自己的副手交出其中一个孩子来献祭。而这些原本应该是通往天堂之路的村落们，彻底变成了一座封闭的集中营。而在这个地狱当中的信徒们并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哦，有很多都是社会上的佼佼者，包括社工、空服员、会计师、公务员，甚至是军人。阿珀都是在他们觉得孤单或是悲伤的脆弱时刻招揽他们进入邪教的。不过阿珀组织的地狱邪教也要开始崩塌了。2023年2月，一群勇敢的女性们，其中包括一名叫做 Remy 的女子小米，当时怀有身孕，而且才刚遭受到强暴。她和其他女性一起暗中观察阿珀和他的民兵部队的巡逻动线和习惯，来规划逃生路线。接着这群女子们便开始跟着夕阳往西边走，主要是因为西边的森林更茂密更隐秘，她们行动更不容易被发现。小米为了肚中的孩子，靠着食用地上捡的果实和枣子勉强为生。他们用颤抖的手从脏污浸着的水坑当中舀水来喝，脑中只有存活，同时还得躲避可能伤害他们的野生动物，像是狮子、花豹或是猎狗。就这么逃亡到了第四天，一群人终于来到一条公路上，成功的拦下了一台车，将他们送往附近的村庄。他们当场崩溃痛哭，村民给了他们干净的水和食物，他们也终于感受到一丝安全感和一个能够真正呼救的机会。Melody Community Human Rights Center 马林迪社区人权中心的人护送他们返回马林迪城。他们的内心一开始还屈服在邪教的淫威之下，对于禁食令和民兵献祭他人的事件保持沉默，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开口说任何话，阿珀会找到他们然后杀了他们。但是没多久，女子们便向一位人权中心的代表吐露了真相。2023年3月，一群村民大约200人左右一起走进森林，他们想要调查那些关于在夏拉森林的传闻。但是阿珀的民兵部队埋伏袭击了村民，还拿开山刀和自制弓箭攻击他们，砍烂车胎，还火烧他们的摩托车。村民们根本吓爆啊，拔腿就跑。据说他们在逃跑的途中还看到骨瘦如柴的孩子们被绑在树上。三月底，警方突袭阿珀的住处并且逮捕了他，结果没多久一如往常他又马上被保释出狱了。4月，政府终于决定出手了，几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涌入夏拉森林，展开了全面突袭。有些最虔诚的邪教教徒们听到突袭声后逃到森林的更深处，剩下的是已经奄奄一息瘦弱不堪的信徒们。很多人被从森林拯救出来的时候嚎啕大哭，并且说这些人剥夺了他们见耶稣的机会，所以第一线的救援人员只好跟他们说是耶稣派我们来的啦，来将所有的人都救出来。但是这些被救出来的信徒当中，大概有65名的人被肯雅一个荒谬的法条起诉，那就是由于他们拒绝禁食被认为是企图自杀，可能面临最高2年的刑期，或者是罚款，或是监禁加罚款。还好后来一位肯雅的法官认为这条企图自杀罪惩罚了那些可能对自己心理状态无法控制的精神疾病患者，所以法条违宪，他们的起诉才得以被撤销。而到目前为止，警方总共挖出了约450具尸体。一位警察说他看到至少有200具的尸体失去了眼睛、肾脏或是性器官，认为这可能是一场有组织的贩售器官的活动。不过肯雅官方一直否认这个说法，不知道跟中国有没有关系呢？ 一位教徒的先生叫做 Stephen Mewity 阿提，他的太太 Bahati John 小琼在2021年的时候怀着身孕，并且带着另外五个小孩一起进入夏拉森林。据其他的信徒说，小琼跟他的六个小孩一起在森林当中死去，最大的九岁，最小的是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而这个新生儿出生后只被哺乳了一次就被闷死了。而阿提他从来都没有踏进过这个森林一步，他独自痛苦的在森林外活着，想尽办法想要将家人从森林当中救出来。而在邪教被攻坚了之后，他家人的遗体至今还下落不明。另一个故事是来自于一个叫做 Tabitha Mukulu 塔比的母亲，他的三个儿子分别是32岁的 Ferdinand、 27岁的 James 以及21岁的 Kevin。 他们有一天说要去参加一个特别的祈祷，三人就偷偷的离家了。直到塔比打了三人的电话都打不通，才发现事情不对劲，而三兄弟当中的老大已经被活活饿死了。诸如此类的悲惨故事充斥在夏拉森林当中。阿珀被指控的罪名有针对191名儿童致死的谋杀罪，涉及400名信徒的过失致死罪、虐待儿童和残暴对待罪、恐怖主义以及组织犯罪等等。阿珀和他93名幕僚以及部分信徒在审判开始的时候否认过失致死罪，而且全数都不认罪。当被问及他是否下令大家必须饿死自己和他们的孩子的时候，阿珀回答说，我从来都没有看到有任何人被饿死呢。不过阿珀的案件审判从2024年7月起就因为检察官人力不足以及官司繁冗被延后多次，也在今年也就是2025年3月重新恢复审判。检方计划提交约420位证人证词，部分采匿名方式作证。不过由于肯亚已经在2017年废死了，所以如果阿珀的罪名成立的话，他最终只会被判终身监禁了。那肯亚政府已经将好消息教会定为组织犯罪集团，总统也设立调查委员会，引入教会监管机制，加强防范类似事件会再次发生。而当地的居民其实对森林当中的活动有所怀疑，并且多次向警方举报，更何况阿珀其实已经有多次被逮捕的记录，但是警方并未真正追查或是深入调查。参与并且揭露这个案件的第一线应援组织 Haki Africa 的主任 Khalid Hussein 说，Without a doubt, I can say definitely, had the police responded sooner, then lives would have been saved. I feel as a country, we have failed these Kenyans. 毫无疑问，如果警方能够更早采取行动，就一定能救下许多生命。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辜负了这些肯亚人民。我是 Ole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